如果你拿起古代文件里的那些家谱啊，试着做个极其简单的加减法，你会得到一个，怎么说呢，让人不寒而栗的画面。你想啊，当亚伯拉罕在古代中东的土地上游走的时候，那位经历了史诗级大洪水的超级幸存者，
也就是从诺亚方舟上下来的先祖闪，对吧？
没错，就是他。按数学算，他不仅还活在世上，而且他的寿命，那个简直比整个亚伯拉罕家族的人都要长得多。
对，理论上闪能活好几百岁呢。
是啊，按理说这俩重量级历史人物完全可以坐在一起，喝杯茶，聊聊大洪水前后的世界变化。但是奇怪的是，在所有的古代文本和历史记录里，你从未见过他们产生任何交集。
连个影子都没有。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欢迎正在收听的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潜入一份非常硬核，但也就是极其迷人的资料。
罗伯特·范诺伊关于旧约历史的讲座笔记。
没错，我们的使命是深入创世纪的前11章，看看为什么当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读古代文本时，总是会闹出各种乌龙。
必须先说明，这绝不是一次枯燥的神学扫盲。这份资料其实直击了一个困扰人们好几个世纪的跨学科谜团。
就是文本里的数字和现实世界里的考古学，那个完全对不上。
没错，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其实是教你如何识别信息背后的真实意图。
那让我们直接切入这个算不拢的数学题吧。资料里提到了两位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者，威廉·亨利·格林，还有 B.B. 罗菲尔德。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人物。
是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结论，就是说家谱里那些写的明明白白的数字，比如某某活了多少岁，生了某某，
实际上跟编年史毫无关系。
完全没关系。
对，这些数字只表示寿命和开始生育下一代的年龄。
哇，这对现代人的直觉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习惯了，凡是有数字的地方就可以拿来做时间轴嘛。
没错，这太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了。
但格林和我菲尔的研究表明，如果你执意要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会引发你在开头提到的那个荒谬画面。你想想，如果把大洪水作为起点，顺着家谱一直加到亚伯拉罕出生，中间仅仅间隔了区区292年。
等一下，才292年？对，只有292年。
我的天！也就是说，挪亚的儿子闪在洪水后活了500年，那他的寿命不仅横跨了，甚至还包揽了整个亚伯拉罕的生命周期，
完全覆盖了。
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对亚伯拉罕时代的描写，他当时所处的那个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充满各种异教文化的世界了。任何迹象表明，那些活了好几百岁的大洪水幸存者依然在世。
甚至他们还对当时的世界施加影响，这种事儿根本不存在。
对，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啊。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古人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缺乏常识，造成这种偏差的是我们现代人和古代人在认知框架上的错位。
认知错位。
对，古人记录家谱，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追踪血脉的传承。就是证明某个人拥有合法的继承权或者特定的血统，而不是为了，怎么说呢，填补历史时间线上的每一分每秒。
我在看这部分资料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比喻。
哦，什么比喻？
这就像是我们在看一场精彩体育比赛的高光集锦，视频里可能前一秒还是开场哨，下一秒就是决定胜负的绝杀进球了。
哈哈，对，中间几十多分钟都没了。
没错。你不能指望把高光集锦里所有镜头时间加起来，就说，哦，这场比赛的真实时长就是5分钟。
确实是这样。
作者是故意略过了那些不重要的垃圾时间，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展示这支球队是如何赢的，而不是在做一个实时的秒表计时器。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当人们忽略了这种高光集锦的本质，非要把血脉传承图当成连续的时间表来用的时候，就会与现实世界发生惨烈的碰撞。
惨烈的碰撞。这就是考古学登场的时候了。
没错，也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甚至今天，很多人在面对科学和考古发现时会感到极度恐慌。
确实， 如果在数学上算出了292年这个尴尬的短时间线，我们就必须去现实中找证据了。已知亚伯拉罕生活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
对。
往前推290年，那这场理论上的全球性大洪水应该发生在公元前2290年左右，对吧？
数学上是这样的。
但这在考古学上完全说不通，因为早在那个时间点之前，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早就已经存在高度发达而且连续不断的文明了。
对，没有被打断过。
资料里提到杰里科的遗址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如果公元前2290年真的发生过全球大洪水，那些地层记录早就被冲得一干二净了。
绝对不可能那么完整。面对这种文本与考古的尖锐矛盾，当时的人们，我是说19世纪的一些人，他们并没有去反思自己解读文本的方式。
那他们怎么干的？
他们试图用各种极其荒谬的理论来强行调和。讲座资料里提到了一本安德鲁·蒂克森·怀特写的书，里面记载了一个叫索斯霍尔的人。
索孙霍尔？
对，在1875年，他为了把自己算出来的那条极短的时间线套用在古埃及历史上，你猜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竟然声称古埃及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他们一生下来就拥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不是吧，一生下来就是文明人，这不仅违背了考古常识，感觉都已经牵扯出科幻情节了。
还没完呢，更极端的还在后头。资料里还提到了一种叫做表观年龄创造论的观点。
那个我看到了，简直脑洞大开。
是不是？为了解释地层里那些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化石和冰川擦痕，有人暗示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故意给这个世界制造了一种老化的假象。
也就是认为造物主在岩层里埋下了虚假的地质学证据。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哇，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如果顺着这个逻辑想，上帝岂不是成了一个恶作剧大师？
呵呵，像个搞恶作剧的小孩。
对啊，故意在地质学上设置各种盲盒，就为了在几千年后测试现代科学家的信仰。这也太离谱了，就完全是在为了掩盖一个错误而去制造一个更大的逻辑危机吗？
没错，这就说明问题的根源根本不在于地层，也不在于化石，而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错误地拿家谱做了加法。
正是如此，所以就这提醒正在听节目的你，当你面对相互冲突的信息源时，泥土告诉你一个故事，而你以为文本在告诉你另一个故事，先不要急于捏造阴谋了。
先退一步。
对，退一步想想，是不是我们对文本的期待本身就错了？那既然家谱不是时间表，古代文献真实的运作逻辑到底是什么的呢？
资料在这里抛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高度的压缩性。
压缩性。
对，古代作者在编写家谱时会刻意进行压缩，这跟我们现代的人口普查完全不同。现代人恨不得精确到个位数，连你家养几条狗都要登记。
是啊，越详细越好。
但圣经文本从来不去把家谱里的年代数字加总起来得出一个总时长，这是古人留下了一个强烈暗示。
怎么说？
比如创世纪第十章被学者称为万国图，记录了挪亚后代的地理分布。这里面提到了闪的后裔，比如埃兰人和亚述人。
哦，亚述帝国。
对，这些可不是几十个人的小部落，而是拥有极其复杂的语言系统、庞大城市和政治制度的帝国。如果洪水后只有292年，这些庞然大物是不可能凭空孕育并发展成熟的。
绝对不可能。
讲座里为了彻底解释古人怎么处理这种压缩，举了一个绝佳的例子，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耶稣家谱。
那个家谱确实很神奇，简直整齐的不可思议。
对，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是14代，从巴比伦到基督也是14代，三个极其完美的14代。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完美上，如果你真的去核对旧约列王记下的历史，你会发现马太为了凑齐这三个十四代，
他干了什么？
他直接在中间跳过了亚哈歇、约阿施、亚玛歇这三个国王。
对，硬生生删了三代。
就是啊，文本里写着约兰生了乌西亚， 但乌西亚其实是他的玄孙，这要是放在今天，绝对是严重的学术造假了。
哈哈，是的，这种跳跃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但在古人的语境里，不仅被允许，而且充满了深意。
深意在哪里呢？
为什么偏偏是十四代？在希伯来语的字母数字系统里，大卫这个名字的三个辅音字母 DVD， 它们对应的数值加起来刚好是十四。
哇，这太巧妙了。
是的，马太是有意通过这种结构的对称美，在神学上强调耶稣是大卫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所以这就解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就是如果中间隔了好几代人，文本里为什么还要用生这个词？
没错，这里的生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
对，这就意味着在古代近东的文化背景下，生这个词并不局限于生物学上的直接生育，它的核心意思是成为的祖先。
只要血脉这条主线没有断，约兰成为乌西亚的祖先在逻辑上就是绝对成立的。
了解了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之前的死结就彻底解开了。古代作者追求的是神学上的对称感，文学上的连贯性，以及传承的合法性，
而不是建立一个国家档案级别的时间数据库。
那这里就引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了，如果圣经从头到尾就没打算提供足够的数据来计算地球或者人类历史的绝对年龄，那这对今天依然在争论古老地球与年轻地球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重磅炸弹吧？
绝对是的。沃菲尔的最终结论可以说非常决绝，他说圣经的数据在估计从创造到洪水以及从洪水到亚伯拉罕的时间跨度上根本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指导。
任何指导都没有。
对，讲座在这里保持了极其严谨的中立，这意味着从文本的角度看，大洪水和亚伯拉罕之间可以间隔2000年，也可以是20000年。
这告诉我们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这点我必须给正在收听的你画个重点。无论你是支持古老地球论，还是支持以全球洪水解释地层结构的年轻地球论，这都不应该被上升为一个神学问题。
没错，讲座明确指出，地球的年龄无法用圣经数据来解答，它只能依靠科学领域的数据，所以我们绝不应该把对地球年龄的看法当作检验一个人信仰是否正统的试金石。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解脱，你不需要在科学发现和古代智慧之间做生死抉择。
是的，他们在回答不同频道的问题，而且资料还澄清了一个常见的滑坡谬误。
哦，什么谬误？
很多支持年轻地球的人担心，如果接受了漫长的历史时间线，是不是就自动默认了进化论？
这个顾虑确实很普遍，
但讲座认为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你可以接受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了极其漫长的世界，但同时在科学或非哲学上拒绝进化论的机制，时间跨度只是众多变量中的一个。
明白了。另外，关于大洪水的规模，资料也提供了一个能够自洽的解释逻辑，
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到底有多大。
对，当古代文本记载洪水淹没了全地时，我们现代人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的是一个从太空看过去的蓝色星球被水完全包裹的画面，
就像电影2012那样。
对对对，但讲座提醒我们，在古代的语境里，全地通常指的是特并参照系内的全部已知世界。
这怎么理解呢？
就像后来埃及发生大饥荒，文本说全地的国家都来找约瑟买粮食，这显然不包括当时的印加帝国或者商朝人吧？
哈哈，当然不包括，他们不可能穿越过来。
对，他指的就是东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
确实如此。其实范诺伊教授在处理洪水地质学，也就是试图用一场全球性大洪水来解释现存所有地层结构的理论时，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知识前循。
他怎么说的？
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地质学家。他对那些地质学证据持保留态度，并主张让科学的辩论留在科学界，不应该强行让圣经去背负他本身不想探讨的科学任务。
这种态度真的值得我们学习。那么既然创世纪既不是年代学记录，也不是地质学教科书，那它的开篇究竟要传递什么信息？
讲座提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关键短语 Tolados， 也就是托勒托特。
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这些事的后代或世代，对吧？
对， 它像是一个结构标记，把文本划分成了十个清晰的世代更迭部分。
十个部分。
但就在这个不断强调人类世代繁衍的框架里，创世纪第一章对神明本身的描绘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质。前十一章探讨的其实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最宏大的问题。为了理解它的力量，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当时的古代中东文化圈里去看。
我看到资料里对比了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巴比伦创世神话 Enuma Elish，
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异教史诗。
在那个神话体系里，神明并不是绝对的起点，相反，神明是由两种代表混乱的原始物质提亚马特和阿布素交配生育出来的。
对，神仙也是生出来的，而且神与神之间充满了背叛、夺权和血腥的厮杀，整个世界是从混乱和暴力中诞生的。
所以读巴比伦神话，感觉像是在看一部极度混乱的家族伦理剧，外加帮派火拼。
呵呵，非常准确。
但当你翻开《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任何关于神仙打架的冗长铺垫，
也没有交代神的起源，
更没有神的家谱。这种直接宣告上帝存在的出场方式，在当时到处都是多神论，到处都是神明混战的古代中东，绝对是一次极其响亮的反叛，
降维打击。神不是大自然家谱里的一部分，神在这一切之外。这不仅是对多神论的驳斥，更从语法细节上彰显了神明的独一性。
资料里确实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语言学细节，在希伯来语中表示神的词是 Elohim。
对， Elohim， 从词法上看，它其实是一个复数名词，如果把它放在迦南人的异教语境中，它理所当然的会被翻译为小写的复数的众神。
众神，这就是真正神奇的地方了。在创世纪开篇，虽然 Elohim 是个复数名词，但它后面搭配的动词创造以及所有的修饰语竟然全部都是单数。
是的，这种在语法上刻意制造的冲突在学术上被称为尊贵复数。
尊贵复数，
古代作者是刻意打破了语法的惯例，用这种复数形式来包括一个单数的核心，以此来表达造物主那种无与比的威严、独一性以及无限丰盛的属性。
这就好比你在一个大家都在拼爹拼出身的职场里，突然走进来一个人，不需要递名片，不需要介绍背景，直接开始改变世界。这在当时的古代中东绝对是极其硬核的声明。
没错，非常震撼。而且这种精妙的文字运用也顺带推翻了某些批评学派的偏见。
比如讲座里提到的著名的 JEDP 底稳学说。
对，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的宗教观念一定是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的万物有灵论逐渐进化到复杂的异神论的过程。所以他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使用了这种高度复杂庄严的表达方式，就断定它一定是由晚期的祭司阶层写成并拼凑进去的。
因为觉得早期人类写不出这么高级的东西。
对，就是一种进化论式的傲慢。但如果深入理解 Elohim 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你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复杂恰恰是早期以色列人为了在充满多神论威胁的古代中东生存下来所必须确立的极其古老的核心信仰。
它本来就很古老。
没错，它的古老质地根本不需要依赖晚期的演化来证明。
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真的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认知边界，我们一起拆解了古代文献的阅读密码，
发现家谱其实是血脉的导图，而不是历史的秒表。
对，我们也看到了，当我们把现代人对年代学的痴迷强加于古代文本时，是如何制造出荒谬的地质学阴谋论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透过讲座看到了正确处理跨学科信息的姿态，不要让神学越界去解决科学的地层问题。
也见证了创世纪如何用违背语法常规的方式，在古老的异教世界中宣告了一个不需要出生的神的庄严存在。听完这些，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值得玩味的思考。
没错，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
刚才我们深入探讨了 Elohim 这个词，它用复数的形式包裹着单数的内核，用语言上的矛盾来表达超越人类理解的伟大。
嗯，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那个无比痴迷于精确度，我们习惯用各种标签，用极其精准的数据去定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甚至是对人的评价。
一切都要量化。
没错，但是在你自己的专业领域或者生活里，有没有什么极其宏大深刻的东西是因为你过度追求精确的秒表计量反而错失了它的本质？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时候放弃手里的秒表，你才能真正看清事物。
是的，也许只有当你愿意放下手里那把刻度死板的尺子，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那片星空的辽阔。感谢你加入这次的深度探索，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